贝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我是红花。今天我们有两个精彩故事愿与您分享。是不是每一个年轻的女性在潜意识里都渴望自己像杂志上的明星那样拥有一副火辣的身材、娇美的面容呢？是不是女性只有看起来美妙无比，才能获得真正的爱情呢？电影《泰坦尼克号》女主角 Rose 的扮演者凯特·莱文斯基会说：“站在那里，别动，我会让你看见一个真正的我。”请听天路客灵犀朗读《爱不完美的自己》。
请听《爱不完美的自己》，作者凯特·温斯莱特。凯特·温斯莱特1998年风靡全球的电影《泰坦尼克》中的女主角罗斯的扮演者，她不仅演技高超，文章也写得非常不错。爱不完美的自己。什么是完美呢？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完美的事物，你不应该总是期待着完美而对自己过于挑剔。对于年轻女性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便是你要对自己感到满意。尽管电影和杂志总是会给你施加种种无形的压力以及错误的引导，事实上出现在每一期杂志封面上的女模特或者女演员都是经过了一番长时间的浓妆艳抹，她们的头发经过专业发型师长达2个多小时的细心打理，她们必须一直摒弃收腹，并且把头保持在某个高度和角度上，这样一来她们下巴上的赘肉和皱纹就不易显露出来了。然而那些年轻的可怜女孩便去购买这些杂志，心里想：哦，我想看起来像她一样，却不知道她们心中的偶像其实并不是那样的。一个名叫《我想有张明星脸》的电视节目令我感到相当震惊。节目讲述了一个希望自己看起来像我的女孩的整容故事。起初我被激起了兴趣，于是也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几分钟之后我开始哭泣了，这个女孩切除了自己一部分的胃，我简直不敢想象她究竟经历了一番怎样的痛苦。这个女孩并不知道真正的我是什么样子的，她希望自己拥有一对像我那样丰满的乳房。然而当你哺育过孩子，随着岁月的流失，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你的胸部会不断的下垂松弛，这就是发生在女性身上的自然规律。这个孩子收藏了所有以我为封面的杂志，他观看了我出演的所有影片，只是希望看起来像我。我为他感到痛心，因为他被这些杂志和电影呈现出来的关于我的完美形象深深地误导。如果那个想看起来像我的女孩走进我的寓所，我会把我的感觉告诉她，我会说：“你站在这儿，不要动。”然后我将衣服脱下，告诉她说：“这才是真正的我，我没有那样又翘又浑圆的臀部，我没有一对既丰满又高耸的乳房，我没有一个平坦的小腹，相反我的臀部和大腿上堆积着大团的脂肪，我很想对他大声地说，这才是真正的我。真的，我并不是那样火辣的美丽女星， 我根本就没有那样完美的身躯，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想我足够成熟，懂得了去营造一种内心的平和。我也曾经历过那种精神和情绪都处于紊乱不安的青春期。我清楚时代真正的不幸在于，女性们似乎觉得为了得到爱，为了与某个男人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她们必须看起来美妙无比，这真是让人难过。或许我能够告诉年轻的女性，你们不必为了减肥而苛刻了自己，不必为了达到目标而使自己瘦得皮包骨头。我从来没有梦想过要成为一个电影明星，我只是知道我想去表演，我想去做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热爱的工作，而现在我正在做着这些，我获得了成功。但是我不打算使自己为了这个目标而饥肠辘辘，这对我来说相当重要。
一个在缺乏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为了恐惧失去爱而变得不敢快乐。后来他有机会接触到了一个基督徒，从而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清晰、确凿和真实的爱。后来在遭遇事业低谷、爱情陷阱的迷茫中，为了灵魂的得救，他不断在信仰的路上寻求。终于有一天，他发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于是他站起来，在上帝面前立定跟随的心志。请听天路客红花带来的这一篇《在一个美妙的计划中》。在一个美妙的计划中，作者王安安，来稿选自《海外校园》第121期。我的爸爸是搞音乐的，妈妈是个数学老师。从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他们并不相爱，勉强在一起完全是为了我的缘故。那是一种艰苦而危险的境遇，直到现在，我仍旧没法摆脱这样的记忆留给我的内在伤痕。表面上，我生活在一个和睦健康的知识分子家庭，但每晚听见钥匙响，我的心就会揪起来，害怕爸爸进门后大发脾气，害怕他伤害妈妈，害怕妈妈生气犯病，害怕他死。于是我童年的核心恐惧可以概括为，一个像我爸爸这样的男人很有可能害死我妈妈。我认为妈妈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爱我的人，她敏感的内心和毫不吝啬的爱的表达，让我对她有着巨大的精神依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敢轻易呼唤这个称呼，想到也许一生中叫这名字的次数是有限的，需要节制。对我来说，妈妈是我存在的理由，是我的主宰。只要有妈妈，我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可以不要。对她来说，我也一样。于是，失去爱的恐惧成了捆绑我多年的枷锁。我的爸爸信佛，常年吃素，佛教也变成了我默认的信仰。但佛究竟讲了什么？
我知道的实在不多。佛教思想对我最大的影响，莫过于让我一直不敢快乐，因为知道诸漏皆苦，乐极生悲。在极度的恐惧之下，我用一种忧患意识保护自己，习惯与自己的手紧紧握着生命，总觉得松懈一下就会掉入万丈深渊。2006年，我第一次见到研究生室友陆百佳，从满满一架的基督教书籍得知，他是基督徒。对我来说，陆百佳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形态，他温柔、清灵，又单纯透明。然而，在这些可爱之中，却透着一股刚强。他对自己的神表现出绝对的信靠和忠贞，平静却可以随时战斗，安详却带着侵略性。三句话不离耶稣：救恩、罪、审判。这让我感觉到被冒犯。我出于与人为善的原则，一个佛教徒的宽容，不愿意伤害他，但心中却在刚硬的抵挡，并时刻寻找挡箭牌，寻找基督徒的缺陷和圣经的漏洞，几乎每晚都与他辩论。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武器，那便是佛教。为了赢得辩论，我开始真正关心佛究竟讲了什么。不久，我做了一个梦，我和几个伙伴打算一起去寻找真理。从一个破旧的小火车站出发，我们踏上了没有惧怕的神圣之路。出发前，我用手机在异常高大的红色大门前留影。拍照时，我神奇地发现，手机屏幕上是一个不寻常的导航仪。用摄像头对着前路，肉眼看见，屏幕上呈现出不一样的影像。繁华的街市，在屏幕上却是荒野中延伸出去的一条小径。不毛之地，从荧幕上看，却是一条康庄大道。说白了，它可以指引我前进的方向。这个秘密令我十分鼓舞，虽然与伙伴们各走各的路，我们却似乎彼此相连，从未分开，而且知道必会相聚。途中，我还遇到了某个因丧失信心而精神崩溃的伙伴，把这秘密讲给他听，鼓舞他，并带他一起前行。最后，似乎是突然发现，在路的尽头一转弯，便是真理的所在。于是，我放下手机，顺着路的方向峰回路转后，呈现在眼前的，竟是那个破旧的小火车站。我将这个梦讲给陆百佳听，他异常惊喜地对我说：这正是天路历程。但那时，我将它解释为，我的真理就在我出发的地方，那就是我自小接触的佛教。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我未能彻底搞懂佛在讲什么，但我把握住了一点，佛教是一种彻底的无神论。佛从没有让人去拜他，可见包括我父母在内的佛教徒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信什么，而没有神这个判断也终于成为我与陆百佳唯一不同的立场。现在回想起来，人的心何其刚硬，为抵挡福音可以宣称便坚持着如此令自己毛骨悚然的言论。 用麻木与绝望捍卫骄傲，无视深藏心底的疑惑、胆怯，只为不向另一个人低头。2009年1月，陆百家结婚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基督徒的婚礼。那天早晨，我怀着庄严的心情来到婚礼现场。一进门，看见几个弟兄姐妹正在忙碌。旁边的彼得牧师在准备正道文，那个瞬间是静默无声的。但那喜悦并不专属这对新人，而是某种喜悦而又宁静的分享。这一瞬间的宁静的喜悦将我征服了。整个婚礼长达近4个小时，我一直在抑制着不断涌出的泪水。我明确地知道，除了感动于他们的爱情与誓言，还有某种东西令我不能自持。这4个小时将我对陆百家以及基督徒的印象彻底翻转。我忽然意识到两个令我无地自容的事实。第一，我心中对陆百家的所有论断和恶意，他无一不知，无一不晓。第二，纵使他如此完全地知道我心底的丑陋想法，他竟从认识我以来的每时每刻都深深地爱着我。而这爱，我原是不懂的，不但不懂，而且无法想象。更为奇妙的是，对这两个事实的领悟，并非因当时的任何理性推导或者情感激发，而是一种启示，虽看不见听不见，却比看见听见更为清晰确凿和真实。如今我知道，那是上帝亲自对我说的。之后，我虽保持着佛教徒的身份，却开始试着读圣经，也常在电话中与陆百家分享生活上的事，因为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真正幸福的人。我甚至产生了改信基督教的念头，但我不能允许自己因为看着别人信而得福就去信，不能为了婚姻幸福就去信，不能因为懒得悟道就弃绝修行。我必须想清楚。2009年3月，我经历了事业上的严重打击，电影梦被击碎。这样的安排真是上帝的巨大恩赐，让我打消了与钱、权这些属世浮华的博弈游戏，彻底弃绝对他们的献媚，以及对失去他们的惧怕。面临毕业，我无路可走，我想坚持做电影。家人希望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相持之中，我以创业的姿态选择了毕业失业。而后26岁的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爱情。在爱上他的那一刻，我第一次认定，这就是我一生要寻找的另一半。为他，我甘愿做配角。我迅速离开了捆绑我4年之久的一段恋情。我根本不爱那个男孩，却纠缠了很久，无力挣脱。之后的一个月里，我与这个刚刚结识的男孩开始了在我自己看来伊甸园般美妙的恋爱。但很快，美好的日子和纯美的感情就在我们对彼此犯下的罪中被污染了。同居生活中， 两个百孔千疮的罪人开始毫不留情地杀伤对方。在冷漠的忽视下，我毫无尊严地活着，因恐惧失去爱而整天惶惶不安。我陪他一起酗酒赌博，夜夜笙歌。在这个过程中，我充分见识到了一个女人为了博得所爱男子的喜悦，不惜做他犯罪的帮凶，并将一切打上爱的标签。当人还在被罪捆绑的时候，所谓理性、道德、爱，不过是锁链上的花朵。罪把我和我爱的人一同引向灭亡。真实的事，真实的痛，让我难过到无处可逃，而佛教解决不了我的问题。佛说，一切皆为色相、幻觉，但与我情欲、恐惧分明真实的存在，我靠自己根本挣脱不了。而且如果没有神，我通过痛苦的修行奔向一个有可能更痛苦的结局，我如何能够解脱呢？就在我困惑难解时，上帝开始了一系列巧妙安排，给了我一个特别合适的工作，把他赐给我的一切派上了用场。但我与男友的关系反而日趋紧张，在外人看来我春风得意，但在情欲、骄傲、贪婪、恶毒的捆绑下，我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2011年2月，我决定与他彻底分手，屏蔽了与他所有的联系。我来到教会为接受耶稣基督做预备，但让我痛苦的是，我无法想象把他丢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独自去天堂。最后我拨通了他的电话，告诉他我要信耶稣了。他说我信他就信，他要和我在一起。我第一次把他带到教会，满心欢喜，准备和他在基督里重新相爱，在童话般的爱情中一起走上归乡之路，直到与耶稣基督重逢的那天。没有什么事比这更让我幸福的了。但牧者的一句话，我们的上帝是不能被利用的，令我不能不反思。2011年2月27日，参加主日敬拜，在牧者发出绝志祷告呼召的那一刻，我反问自己，我在等什么？我在等他跟我一起信主吗？如果他不信，我就不信，那么他信了，我也不会信，因这根本不是单单仰望耶稣基督，乃是顺着情欲和私利利用上帝。我在等自己预备好才过基督徒的生活吗？我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不是属世的美善荣耀，不是假冒的幸福，不是爱情、金钱、智慧。我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余下的这些东西他都要加给我，纵使他不给，我也不会改变这个决定。我要得救，我的灵魂需要得救。于是我站起来，在上帝面前立定跟随的心志，泪水蒙住我的眼睛。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红花，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